号仙台。外国語情報番組多言語放送局の時間です。この番組は仙台観光国際協会センティアが英語、中国語、韓国語、優しい日本語の4言語で毎日トピックを変えて情報をお伝えしています。今日の担当はセンティアの遠藤です。そして
山東省出身の王教練、
河南省出身の小シディです。
今月のテーマは梅雨を元気に乗り切ろうです。今日は中国語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是仙台观光国际协会 Cynthia 的多种语言的广播时间。在这个节目里，我们每个月以不同的主题，用中文、英语、韩国语和简单易懂的日语这四种语言，为听众朋友们播放与季节相关的话题，以及来自 Cynthia 的各种通知。今天的广播由 Cynthia 的远藤，
来自山东的小丽，
来自河南的小钟主持。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本月我们广播的主题是如何愉快地度过梅雨季节。在上个月的广播节目里，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春秋两季是日本最佳的出游季节，气温适宜，晴朗的天气便于人们出门赏花、登山看海、观赏各地的美丽景色。可是到了六月份，在日本除了北海道之外，其他各地陆续进入了梅雨期。这个期间呢，你会在电视或者收音机的新闻里经常听到气象局播报的哪些地区开始进入梅雨期，以及一些详细的降雨情况。我们国内的长江中游地区也是如此，每年从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进入梅雨季节。我生活在北方，没有经历过梅雨季节，来到日本以后呢才经历过。虽然现在生活已经有20多年了，可是呢现在也仍然不适应这种阴雨连绵的梅雨天气。你们两位的家乡是哪里？有没有梅雨季节呢？
我的家乡在河南，也是在长江以北的地区，所以基本上没有梅雨季节，从小到大也没有经历过梅雨季节，然后大学也是在更北的北方，所以就基本上没有梅雨季节这种困扰。嗯，就暑假的时候有去上海还有桂林的地方玩，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可能一周两周的时间经历过梅雨季节，确实是非常的潮湿，然后一直下雨。
跟现在这样一样的是吧？
可能桂林的话就会更像九州的梅雨天气，上海的话可能跟仙台这种梅雨季节的感觉差不多。
哦，我是山东人，在北方嘛，我的家乡没有这个梅雨，但是因为我有一次在六月份去过武汉，那边是在那个长江，就属于中下游的地方，所以说六月的时候已经开始下雨，然后又热又潮湿，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
对，因为长江流过武汉，所以武汉就是非常的湿热，然后是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
是的。
那你们两位什么时候来到仙台的呢？
我是2019年1月份来的仙台，到今年的话第三年了，然后已经经历过这个两次梅雨。
哦，我是去年4月来的仙台，然后去年经历了一次，之前在九州地区有待过2年。九州地区的梅雨季节真的是雨下得特别特别大，来到仙台就是雨没有那么大，但是就是持续的时间也是很长。
我以前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是在冈山，在冈山说实话没有觉得什么梅雨，也可能那时候不知道梅雨这个概念，但是感觉没有像仙台这么连续持久的那么长时间的一直下雨。
那你们两位来到仙台经历过梅雨期，有哪些感到不习惯或者不适应的地方呢？
我的话是因为 家里有很多木质的桌子呀，包括镜子后面还有什么小床头柜之类的，那些木质的东西都有长了一层薄薄的霉菌，这个就挺讨厌的。然后天花板都出现了一些霉斑，因为我住在一楼，然后附近还有一条河，湿气就特别特别重，天花板长出了一些霉菌，实在是自己也打扫过，打扫不干净，最后没办法找那个不动产又给我请人把天花板重新刷了一遍。
那室内湿气很大呀。
是的是的。
我家住在三楼，就是没有那么潮湿，但是就是洗的衣服干不了，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晒衣服，把衣服自然的晒干，就不太习惯用烘干机，然后所以洗衣服的时候会觉得很麻烦。
经历过梅雨季节的人都会知道，梅雨的主要特征是温度高，湿度大，特别是连日阴天细雨纷飞这样的天气呢，室内特别潮湿，房间内湿漉漉的。像刚才小丽说过呢，地板呢、墙壁了，而且天花板都会潮湿，下雨天家里的衣服被褥也会长毛发霉。每到这个季节呢，大家会很伤脑筋的。在梅雨到来之前，那你们两位提前有没有做好哪些防潮的准备，或者有些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吗？
我的话还是说，因为去年就买了一台除湿机，一直让它运作着，帮忙出一下湿吧，每天回家家里都会有一大桶水等着我，那个正好用来冲厕所之类的，
一举两得哈。
是是，
我是因为害怕衣服会发霉，然后会去药妆店买那种衣服除湿的那种盒子放在衣柜里，然后平时如果觉得太湿就开空调的除湿功能，然后基本上屋里就不会太过于潮湿了。
我觉得还是就是做好这个除湿，因为最好冬天的衣服不穿的都要洗一下，因为如果没有洗有细菌，到了梅雨季节它就会加倍增长，可能就会有异味啊，或者说出现霉菌之类的。
对，
如果天气好的话，就是好不容易一直下雨终于有了个晴天的时候，可以打开窗户透透气啊，然后让这个湿气可以比较轻一些。
对，像两位介绍这种开空调的除湿方法啦，或者用除湿器进行除湿，对室内的除湿都有一定的效果的。梅雨期间呢，大家可能还有这样的体会，食物啦、食品很容易变馊变坏，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这种事情呢？
梅雨季节因为也是属于夏天，它这个温度太高了，很多食物就很容易坏掉，所以说就只能吃完，哪怕它还是热的也要马上放进冰箱，因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个细菌的增长。
哦，我也是，有时候做的多的话可能吃不完，然后就如果放在外面就会变馊，然后如果有时候如果把它丢掉的话，因为日本的垃圾也不是每天都能丢掉，所以就是在屋里垃圾就是气味也会很大。
哦，要经常扔垃圾。
对，
不然确实会有味道。
对，在这种梅雨季节呢，在饮食方面，那你们认为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呢？
吃上面呢，也就是要食物上自己尽量的是吃多少做多少，不要积攒饭菜。
我也是觉得做饭就是做少量的，或者有时候可能会直接去学校在食堂吃，就不会自己再去做饭。
一个人住多了，有时候剩了扔掉还可惜。
是的是的。
像刚才小丽说过呢，做太多的话呢，吃不完的话呢，可以马上放到冰箱里，这样呢就是不会变坏，不会引起食物中毒。那你们没有引起食物中毒的事情是吧？
还没有。夏天嘛，因为比较注意这方面的。
我也没有过。
那像这种持续的降雨天气呢，加上潮湿闷热，也会让人身心感到心情不爽，而且有时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那你们认为该怎么调节心情，愉快地度过梅雨期呢？
就是梅雨期间也是要尽量早睡早起嘛，因为这个天气不好啊，一直不放晴，它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心情。那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吃好睡好，尽量是不要让这个生理上的情绪去影响我们这对工作啊学习的一些动力。
小丽说的对，这个睡眠也很重要。
我是可以看看自己喜欢看的一些综艺节目，然后看看电影，或者跟朋友聊聊天，都是可以缓解心情忧郁的一些方法。
那你们自己也会做是吧？
会的，毕竟一个人生活再出来久了。
山东人我觉得都心灵手巧的，什么都会做。
我们那边吃面食比较多嘛，我也是会做面食
啊，山东馒头什么都会是吧？真棒。那有特别做的什么好吃的东西吗？
也没啥，就是早上起来的话要吃了早餐再出门嘛，尽量就喝点酸奶煎个蛋什么的，又简单也不费时间，还怎么说呢，开启这新的一天吧。
我是早饭自己做，然后中午和晚上可能就会在学校食堂吃，就很少自己会带便当
啊。下雨期间呢，湿气比较重，会让人忧郁烦躁，身心疲惫。听了两位介绍的各种除去房间的湿气的对策，以及在饮食方面、健康方面的注意方法，希望能给大家提供帮助，也希望本月我们的广播内容能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好，接下来呢，我们播放来自线下的一则通知。
关于举办出入国在留管理局咨询会的通知，举办时间是在2022年6月24日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如果您有在留资格的变更、更新或者入国手续等方面的问题，可以向仙台出入国在留管理局进行咨询。
咨询费是免费的，咨询时间每人限制在30分钟以内。如果希望参加的话，请将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在留资格以及想咨询的问题和是否需要中文翻译联系我们。仙台多文化共生中心联系电话是0222241919，0222241919。
以上是仙台观光国际协会现在的中文广播。我们十分感谢王小丽和钟子怡一起参与本月的广播。今天的广播由远藤、
小丽、
小钟主持。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期待下个月的这个时间与听众朋友们见面。
再见。